院长慈悲。我们今天上课这个地方就是说到呢，菩萨所受的七众别谢脱律仪呢，就是菩萨的律仪戒。那这从这句话这样来看的话哈，加上后面说呢，如果我们能够于七众的这个别谢脱律仪精勤的护持的话，也就是精勤的护持了这菩萨的律仪戒了，乃至到说也是菩萨的三聚境界，是这样的意思。
是的。
那这样说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本身呢已经是受了这七众的别谢脱律仪啊，就是如果以出家众来说的话，你是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乃至是释迦摩那的话，若我们是用一种大悲心或者是发的是无上菩提心呢，我们努力的来修学乃至研习这个别谢脱律仪，也就是声闻律仪的这一部分的话，应该就是说也算就是菩萨戒了。
但是没有发无上菩提心的还不能算是菩萨戒，因为菩萨发无上菩提心是得无上菩提的，没发无上菩提心他不能得无上菩提，所以不能算是菩萨戒。但是从这个戒的表面上的条文呢，声闻的七众弟子的律仪戒和菩萨的律仪戒是一样的，所以说祭祀，但是要他的发心来说呢，是不一样的。
就是戒相相同，但是彼此在发心上还是有偏远大小的不同嘛。
对对对。
那现在就是说，就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啦，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受了这个，也是受了声闻戒，也受了菩萨戒，但是虽然这个在这个文上呢，在义上呢是这样说，但是就在实际的学习上跟行持上呢，声闻戒跟菩萨戒的开遮啊，还是有所不同啊。
对对。
那么在这个上面是应该怎么样抉择？
这个在菩萨戒里面也详细地列出来，就是有的声闻戒菩萨不共学，有的是共学。这个偶一大师的这个法华合注就列出来，就是有的声闻的戒，比如说我们没有受菩萨戒的时候，我们要拿到红包的时候要加罚，你要受菩萨戒这件事可以免掉，就不同了。这声闻戒是不可以积蓄财富，但是菩萨是可以积蓄财富的，这些地方是不同，但不止这一条。
好，那还有那个第二个问题啊、哦。那第二个问题是，是有一个同学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说到这样的问题了。不过因为这个牵涉到院长以前讲过的法，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还是请教院长这样。就是呢，我们一般中国民间传说呢，这个地狱处啊也有这个典狱长还有狱卒嘛，典狱长就是阎罗王嘛，然后狱卒就是有这些牛头马面啊，然后这些黑白无常嘛。那这些众呢，他是属于地狱的众生呢？院长的意思好像是说他也是地狱众生，虽然他们是管的是这些地狱里面的罪人，可是他们有一段时间也要去受苦，是这样吗？
是有这个说法，但是又有的不是，又不是，都是罪人呢，他的业力所变，并不是真是有这件事。
是的，就
是唯心所变呢，就好像真有这件事，实在不是，他不是真实是有情。
是，就是要请教院长这个地方，因为那个世亲菩萨的唯识二十颂啊，他就是说，如天上旁生啊，地狱中不恶，所执旁生鬼不受彼苦故。那么世亲菩萨是由这个地方来证成说，地狱罪人所见的这一些牛头马面也好啊，铁鹰铁犬这些也好，他并不是真实的是六趣的任何一道的众生，而只是这些罪人因为他的罪业的关系呢，唯心所变现的。
是的。
那这样说的话，这两个地方有没有矛盾之处呢？到底这些狱卒狱官呢、啊，是算不算是六趣的实有众生呢？还是说他只是这些业道的众生自己唯心所变现的？
我们呢姑且不说地狱的事，就是现在我们彼此相见的时候，这个怎么解释？怎么样解释？我们彼此相见呢，也有唯心所变的意思。 但不是一个阿赖耶识，你也有你的阿赖耶识，我有我的阿赖耶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阿赖耶识。但是彼此相见的时候呢，他也有是唯心所现的意思。这个地狱的众生呢，他分几个，也可以分几个部分，就是他是比较轻，比较罪，他的罪不是那么重，他有一个没有到地狱之前的这些境界，有可能所见的也像我们人与人之间这样相见。要是已经到地狱受苦，那一部分完全是唯心所现，就是他的业力所变，也可以这么解释。
那谢谢院长。还有第三个问题 就是关于修唯识观的次第，或者说三性的一个次第证入、次第修习的那个次第来说的话，以前也请教过院长，就是应该从凡夫到圣人的这样的一个次第来说的话呢，是先证入这片寂之空，就是在暖顶的时候呢，顺观心外没有实境嘛，就是先证入片寂之。然后呢，在忍位是第一的时候呢，观所取无，能取也不起，这时候呢，就是次第的证入的依他起，泯了这依他起相。最后呢，在是第一刹那的时候呢，能所双完，能取所取都不可得，那么就是证入了这个圆成实性，
是
见二取空。那这个时候是无生法忍嘛，也就是见到位的菩萨，
是的，
就初地菩萨了，
是的。
那现在从初地以上，因为这菩萨他还是烦恼没有断，所知障也没有清净，这时候呢，在无生法忍的时候，他可以说是空观成就嘛。但是他这无生法忍的菩萨，初地的菩萨，他还是要继续修观，他也是要初定、见闻觉知，有种种言说教化众生，他也是就是说不是完全无分别嘛。那这时候呢，他是顺修假观吗？
他这时候还是应该修空观假观的，
但是
我看这个有一点，这个天台智大师说的别教正道同源，就是得了无生法忍以后就是从于原教，也就是即空即假即中，不是偏修某一个观，这空假中都是要修的。这个到初地的时候，这空假中三观才现前，没到初地以前都是相似的，到初地的时候这是空观才现前，就是遍寂之时空的才现前的。但是并不只是修空观，他还是要这个唯识的这个修观的这个次第，正符合了智者大师说的别教是先空次假后中，正是符合了这个次第。但是啊，已经得入圣道以后，那时候他应该是即空即假即中，就是观察这一念心是一他起，所变现的一切法都是虚妄不真实，都是假，假就是空也就是中，那时候是圆顿的了。
院长，就是说虽然这菩萨呢他已经证得了空观，他也顺修假观，那这时候就是说他在修观的时候，既然不是完全无分别嘛，他修观的时候还是有分别，
有分别，
这时候还是要圆法义嘛。那圆法义的时候，这时候是不是也是名言？只是他跟凡夫不同的是呢，他没有执着。
他也这时候也有名言，也有名。就昨天那个李居士说的是对的，因为你那里你心里面思维观察，一定要有名言，不然不能思维，不能观察。但是这个时候，他知道名言是假立的，名言所表达的一切的意思都是毕竟空的，他和我们没有修止观的人的不思想不一样。我们就算是修止观，修的也不相应的时候，还执着一切都是真实的，这个遍寂之还是很重的。但是要是常常的修呢，它就轻一点，逐渐的减轻了， 他这个遍计值慢慢这个烦恼就不会没那么多了。这个唯识上说到这个空观呢，从名言开始观一切法空，我认为这个方法也是很厉害，因为我的确是我们日常生活你完全不能离开名言的，你心一动就是名言，是凡是名言都是假立的，都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就都是毕竟空的。比如说刚才说我们彼此见面的时候，你要是修这个唯识观的时候，那么这个生命体是阿赖耶识所变现，都是如幻如化的，不真实的。那么我们假借名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真实的，这个时候你知道真实这一部分呢是毕竟空的，但如幻如化那一部分呢是如幻有的，那么就是即空即假，空也不可得，假也不可得，那么就是即中了。但是这个唯识的经论上啊，就是在凡位的时候次第先空次假后中，而不是即空即假即中。我感觉我们这个顿根音呢是适合的，你不要那么圆融，你偏于修空，然后修假修中，这样是合适的。
院长，关于这个空假中三观呢，就算是地上的菩萨，他这个空观跟假观应该还不是说在初地就能够很圆融的一心三观嘛？照理说呢，在初地以上呢，还是空观假观立别的修。依十地菩萨的这个正位来看，是要到五地菩萨才能空假并观，是不是这样子？
是的，这个天台智大师那上文上讲，有教道正道的差别，在教道的时候就是有次第，说你一定登地的菩萨也还是有次第，但是正道的时候就是圆融的，这是有这个话哈。但是我在想，这个要是初得无生法眼，他只是断出去分别恶执、分别法执，这个俱生恶执法执都还在，那么也还是有的时候有贪嗔痴都还是有的，有的这个时候啊，可能还是有多少次第。这时候虽然他有堪能性修空假中，但是有的时候他偏于空，也可能偏于假偏于中，他还是有多少前后的次第，不是那么圆融。那这就是根性立顿的问题，有的人根性立，有的人根性顿。根性顿的人呢，那他就是要笨一点，他不能那么圆融，应该是这么说。
那如果依这个顿根人的立别的修的话啊，那是不是可以说到八地菩萨的时候，因为他这时候是无功用，然后呢是无相的任运现前嘛，那到这个时候是八地菩萨才可以说即空即假即中是比较圆满一点，但到要到佛才是完全的圆满。
是的，这个结果是按照十住、十行、十回向，然后到十地。所以这个十地菩萨呢，我这么推测智大师的意思，这个科仪大师也提到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初地菩萨，初地菩萨和初果差不多，类似这种境地。到了八地菩萨，那就是有一部分是佛境界的， 这个大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说到第七地菩萨是等定慧地，就是佛就开始有佛的境界了，那前边的都还不及格。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说法呢？就是说原教的初住实住和别教的实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初开始啊，比如说是修这个按天台宗的通教，通教和我说这话，通教和藏教这种啊这样的人，他所修这个空观。入了圣道，这样的圣道呢，要到了初地，就是所谓这个顿根的境界。得入初地的，像用这个阿含经或者是般若经这个通教的这样的修行方法，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那就是和出国这个初地和出国差不多这种境界。要是这个已经入了初地这个顿根人，他继续的听闻大乘佛法的时候，继续修这个空观假观的时候，他把这个所知障又断除多少了，又断除多少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又深一层地见到法性的时候，这和以前就不同了。就这两种情形，两种情形啊，这个第二种情形就是不但是断了啊爱见的烦恼，同时也断出了所知障的这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第八地的境界。而这时候第八地的境界呢，就是不说是第八地，就是初地。这是初地，这样的境初地呢，也就是别教的初，天台宗说的别教的啊初地和原教的初住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的修行人是即空即假即中的，也就是你刚才说那个第八地，就是这样的修行人呢，有的时候是说啊。别教初地，原教初住，有的时候说是第八地，这说法不一样，就这样不一样的。不一样这里面的内容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你只是断掉了爱见烦恼而入圣位的，那这就是一般的所说的那个初地菩萨的境界。要是你进一步的断掉了所知障，就是在空上、在假上还有虚妄的细论，还有虚妄分别的细论的时候，那就是无明了。断掉了这无明的烦恼的时候，那就是原教的初住，别教的初地，也就是一般的说，像华严经的实地菩萨说那个第八地的菩萨境界。要说是百界作佛，初地百界作佛，那应该是第八地的境界，而不是一般说的初地。初地只是断出分别恶知分别法知，这个人还不能够百界作佛，我看还没这个能力，应该是这么分别这件事。那也就是按天台宗的话，就是断出无明的时候，断出是有见识惑，有尘沙惑，有无明惑，断了无明惑的时候，这是初地，这是初住，那这是一个立根人，就是即空即假即中的境界。如果只是断出爱见烦恼呢，这个不是那么微妙，那么他就是所谓顿根的人了。也就是修行的时候还是有次第，有的时候还偏于空， 来调伏烦恼的，可以这样分别吗？
谢谢院长哈。那如果说呢，我们把这个再汇回来哈，看唯识学，就是修唯识观的次第来说的话，那么初地以上他是没有片寂之了嘛？他见到了圆成实以后，也才能见依他起。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就是说见依他起呢，就算是修假观。那么在修见圆成实的时候，是算修空观，可不可以这样说？
是破这个遍寂之是空观，这个见依他起是假观，圆成实应该是属于中观。
是属于中观。
嗯，应该这样配，因为这个圆成实是圆成实和遍寂之有点差别。
是说修空观破遍寂之吗？那现在就是说修空观破了遍寂之以后能证入圆成实，依唯识观的修学次第来说是这样子啊？
是，但是中间有一个依他起，
是，
就是破了遍寂之，然后才能知道这个依他起是如幻如化，是这样的。如幻如化也是不可得，遍寂之的空也不可得，这个时候是圆成实。这个真谛三藏也是说，遍寂之和依他起都是毕竟空的时候，就是圆成实，他这么讲。但这就是讲的略一点。
嗯，
略一点。
那么初地以上的菩萨呢，他是没有遍寂之，是只有圆成实跟依他起嘛，可以这样说吗？那但是他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见依他如幻，又能够见毕竟空，那就也是即空即假嘛，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也还是要这样修。
照理说应该是一部分破遍寂之是一部分，破了遍寂之的一部分，没有完全破，这个俄知法知啊。要是啊，我们学习阿含经只是破俄知，主要是破俄知，只要破俄知，一个分别俄知，一个俱生俄知，然后得阿罗汉。所以要菩萨呢，也应该按照这个意思啊去推论他的时候，他不应该出地的时候就把遍寂之全部都清除了，不应该是这样，只是一部分，他还是有所知，一直到佛的时候才圆满，应该这么说。所以他的空观要一直的修，假观也是一直的修，众观也是一直的修，当然有可能会有前后的差别。
谢院长。
师父慈悲啊，记得以前弟子曾经问过师父，就是关于上学期在课堂上师父有说过，我们学唯识要破的两个观，第一个就是说五识跟六识合在一起的问题，第二个是说第六识所产生的。然后那时候我曾经问过师父，那师父的答复就说，我的问题是说，如果因为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在第六识，因为第六识主要就在分别，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在这第六识下功夫，所以我们要收摄六根，守护门头就在这上面修的话，如果这个地方你能做到破了这个知所知障的话，那你就是见到位了。然后如果说五识和六识一起合在一起的这个问题呢，好像那时候师父答复是说大概只有佛的境界才可能达到了。不晓得师父还记不记得，就是有一次在机场的时候，师父要去阿尔巴科奇之前，师父弟子这样子问了这么简短两个问题。所以因为我们
这个唯识上说你是破除去烦恼障，破除去分别恶知，破除去分别法知，这个时候是见到的，是见到
对，那因为烦恼障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些就是与生俱来的，你的就是无始劫来就这样子跟着你的，说不是，我们现在我弟子的意思是说，就像昨天那个吕居士那样的问，是想说我们有一个什么一个下手处，就是清搞清楚什么是那个清清楚楚的那个下手处。弟子今天
就是下手处，
就是说，
那在这个我们学的瑜伽师的论，倒是说得很清楚，就是要修额空观，修法空观。额知法知就是遍计知，就是这样。
对，我知法知遍计，那主要就是在知见上面。
是的。
就是所以就是这个所知上，在这个分别第六识的分别。
是。
最主要就是说你率而寻求，应该还没有明言相出来嘛。到决定的时候，你才就是决定，哎，这是什么什么，所以就在那个地方下功夫，是不是这样？
我们就是静行的时候，静坐的时候，做如是观。这个率尔这个境界，我们可能把握不到，这个第一念的错误，我们把握不到。那是要有修行人才可以。这个前五识是由前五根发出来的，而前五根是阿赖耶识的变现。阿赖耶识究竟清净要到佛的境界才可以，没到佛的境界，前五根都是有漏法。
所以我们凡夫，就是说你前五识跟六识夹在一起很难分的，那这就是为什么依他起有染净，我们很难去见到，就说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观到依他，知道依他起，所以你一定要从第六处下手，第六识下手，唯一的路。
是的，要从第六识下手。前五识啊，这一刹那间，我们的功夫还不够。一刹那间我们把握不到，要从第六识开始才可以。
弟子还有一个问题，不晓得可不可以问，就是刚才师父提到的，就是立于戒，有的地方是讲十善戒，像华严经的十地品，它是讲十善戒。那问题是说，这个十善戒它是也没有分在家、出家这个范围，然后还有我记得以前那个吕澄也有写过一篇文章，就说这个现在当前的那个，就是说在于这个戒律方面的问题啊，就是主要就是说你的大圣菩萨戒还有跟那个别邪说戒这中间怎么个衔接，有非常大的问题存在。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常常会有很多问题产生了，就像那一天这个我们在讨论王论的时候，师父说有说瑜伽师利论，有说菩萨到底可不可以杀人这个事情，瑜伽师利论有一条是说，如果这个王他有问题的时候，菩萨可以起来打倒他。但是这个问题就在说，这个呢是指在家菩萨还是出家菩萨，这个也没有讲清楚，就是诸如此类。在很多菩萨戒上，还有就是说这个菩萨戒，这个菩萨戒里，因为你有分，既然有分十地，它就有次第，你到什么次第的时候你才能做这个事情呢？不然的话就是自己以为，哦，我就受了菩萨戒我什么都可以做，事实上很多是不能做的，所以问题就呈现出来了，什么是可以开车吃饭的，什么不能的。
这个事儿，你刚才提这个问题，是出家菩萨，是在家菩萨。我看出家菩萨也好，在家菩萨也好，本身的道力要够。因为你的道力不够，你想要打倒国王，恐怕还不行，恐怕不行。
那如果说
这个大菩萨是可以随类现身啊，可以随类现身，那是大，那是八地菩萨以上的境界。我们要是你比如说发大悲心这件事，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也没有人阻挠我们，我们这内心思维发大悲心有可能办得到，但是有人阻挠你，你能发大悲心吗？那是不一定。所以要有国王啊，是要带老百姓的时候，菩萨起来打倒他，这是大悲心的行动。所以一个应该不是平常的，不是平常的菩萨，是应该是有德，
应该是有神通的
啊，有神通的菩萨，就是特别有道理的菩萨。他这个这些境界不掩污他的心，他的大悲心能够站得住，要这样菩萨才可以。
那如
才可以的，
所以那
你没到这个程度啊。这个境界一变动了啊，你心也会随之变动啊。你的大悲心站不住啊，那未必是行菩萨道了。
所以应该是要得无生法忍以后，
对，
你才有这个无用行，你没有任何染污的时候，你才能做这件事情。
才能做这件事。
那这么说，菩萨戒里有很多事情，很多的戒文，就是说，应该是自己就是要量力。我们现在是出发心的，还是先把最最基本的那个利益界先守住了，不要自以为是大菩萨，然后去呵斥人、打人、骂人，或各样的那种开源都自己开了。所以这，我想这也为什么很多很多的问题存在于大乘佛教。
是的，你说的对，是这样意思。
还是把自己当很钝很钝的人，钝根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